这一堂课这一次来呢有四堂，三天有四堂。昨天我们就分享行神迹的权柄，我们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的权柄啊是在耶稣基督的名字里面哈。那我相信呢，我们这个教会的这个讲台还有这个主日学教导都非常的 solid， 我相信这方面呢已经会有很好的教导哈。很多东西我就是点到为止。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在行神迹里面其实有一般性的原则，所以我就会讲一点。但是我更感兴趣的就是留很多的时间让你们来操练哈，所以你们要勇敢哈。然后呢第三堂就是明天早上呢我要来讲行神迹的器皿，就是说神呢喜欢拣选什么样的人来行神迹，神是有讲究的哈。昨天呢我们结束的时候黄牧师很好，他上来呢做了一个补充哈，讲到说这个示基瓦的七个儿子他们也是就是奉主的名，他自称呢主耶稣基督的名，结果被恶鬼嘲笑，是不是非但没有把对方的那个鬼给赶出去，就自己反而被鬼欺负，赤着身子受伤了落荒而逃。好，所以呢这个就是第三堂我要强调的。好，不是说你奉耶稣基督的名啊，你跟人家念的词都是一样，那为什么鬼赶不出去哈？这个是有原因的哈。然后第四堂是我们后来就是他们同工们临时有感动，我们加了一堂，就是明天下午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行神迹的氛围，因为呢神可以造访我们，但是我们多么希望他能够住下来。他住下来那个地方一定是复兴的，那你要知道他喜欢住在什么样的环境的里面，住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那这样子的话呢你为他预备了，他就会乐意的留在我们当中。好，那我今天呢我就来开始来讲了哈。好，我们先讲今天讲行神迹的路径哈。第一个是一定要有需要，是不是？如果没有需要的话他干嘛要行神迹？你不能说诶圣经说不是那个叫山挪移就会挪移吗？叫树就可以拔吗？那我就对着我后院的那棵树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你现在就拔除。我告诉你这个一般是不会发生的。所以呢神行神迹呢使用你行神迹是有需要，还有是你没办法解决的。我告诉你恩膏是不会给懒惰的人的，圣灵来是帮助我们，不是替你做的。所以很多基督徒就在那边等，但是你基本的一些事情你不去做，其实你生病有很多东西你自己没有先去处理的，你没有照顾你自己的身体，对不对？所以很多事情你如果你不去处理的话，你不能一天到晚就是依赖神来帮你处理哈。我就在讲恩膏不是给懒惰的人哈，在箴言13章4节说懒惰人羡慕却无所得，殷勤人必得丰裕。所以有时候弟兄姐妹很羡慕什么，但是呢他又不去动手，结果他所羡慕的被别人拿到了，因为别人愿意付代价。所以如果你渴慕成为行神迹的器皿，等一下你一定要来操练 OK 你一定要来操练。好，然后第二个呢行神迹呢你要有根据，是神说哈，神说。等一下我一步一步会跟大家讲得更仔细一点哈。我就先讲一个例子哈，你们如果信主年日跟我差不多或是比我老的哈，应该有听过这个例子。就是在赵雍俊他们那个时代呢有一次呢开了一个特会，结果就很多人去参加特会，那有一群的姐妹也去了。那特会完了之后呢那个天气也晚了，然后河水也上涨了，就这样怎么办呢？就他们说我们要像这个约书亚他们一样，他们那个祭司那抬约柜的一站到河里面呢，那个水就怎么样，就成为像墙一样的，他们就能够从干地走过去了，我们要有信心哈。所以他们就牵着手走到河里面，结果全部都被淹了。所以我们所谓的行神迹你要有根据的 不是说啊，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哈。我昨天已经跟你们说，神迹就是神做事嘛，对不对？所以不是你做事哈。好，然后第二个呢，他说了你要相信，这个是非常关键哈。因为马可福音16章10节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神是有本事行神迹，但是他又喜欢借着人来行。但是如果你没有信心的话，他怎么用你？是不是？好，然后呢，他用你的时候呢，是用你现有的。我们等一下可以从圣经里面看，他们行神迹用什么道具，其实都是他们现有的。所以你不要小看，你千万不要小看你有的，神都能够用。好，好。那所以呢，你要怎么样呢？你就是预备你这个身体，就是让神用。神是灵，但是我们住在物质世界，他需要一个身体。需要什么身体呢？听话的身体。他叫你干嘛就干嘛，他叫你去闭室大声就去闭室大声。所以耶稣在讲得非常的清楚，在希伯来书有说，他说神啊，我来到这里，我很清楚要干什么。你给我预备一个身体，不为别的，就是遵行你的旨意。他非常清楚，所以他说，我对你说的话是附在我里面做他的事情。所以现在耶稣已经死里复活了，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也要预备，我们是一个身体让神来用的。等一下我们操练的时候，他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哎，今天我们先来一个不要面子好不好。等一下我可以跟你讲我不要面子的例子，因为你如果太顾这个面子，很难发生神迹的。你不能把神框在你这个面子的框框里面哈。然后呢，当你他叫你说一句话，像刚刚 Benson 说那个号那个号是很大的号，那是要发声的，你知道吗？当你按照神的指示发声的时候，你说话是有权柄的，就像神说话一样。在出埃及七章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怎么代替呢？凡我所吩咐你的都要说。我们可以到这个地步，神的话绝不突然返回，一定要成就他所喜悦的事情。所以当神使用你的时候，你的口一样的有权柄，但是你要听得清楚，然后你要相信，然后你要顺服，然后呢释放出去，其他就是神的事情了。一般敬拜赞美都有神的同在，但是怎么样让一个聚会从神的同在进到能力？为什么要进到能力呢？你要医治，你要释放，你要发生异能，你要到那个 level。 所以如果有一个温度计，你会看到不同的温度做什么事情。所以我刚刚就在祷告的时候，我就他要高我带祷者，因为我虽然有这个感动，但是我要看那个时间，看那个要等他的时间哈。那另外一个赵雍基的这个牧师的这个例子，可能当中也有些人听过，就是他有做过见证，他在主日讲道的时候。常常讲讲讲，他的脑海就浮出有人从轮椅起来了，但是每一次主日完呢，那些坐轮椅的照样被推走。所以到一个地步呢，他就很挫折，就问神说，你又不医治他们，那为什么每一次又让我看见，在异象中看见？他问神这个问题，那神呢就没有直接回答他。我相信你们一定也有这种的经历，你问神一个问题，他不回答，他反问你一个问题。他怎么问他呢？他说，儿子啊，我创造天地的时候，我的灵有没有在那边？ Benson 有没有？有，神的灵运行在水面。然后他又问说，那儿子啊，有没有事情发生？有没有？你说没有。对，哇，这个是太棒了。他一想，没有，直到神说，啊，他聪明，他明白了。所以在下一个主日他讲到的时候，讲，他脑海里面又出现有人从轮椅起来了。他放下麦克风，直接冲到台下，奉耶稣基督叫你从轮椅起来，那个人就起来了。 所以神有时候给我们看到一个意象，不是像看连续剧给你娱乐的，它是有目的的，它是要行动的。所以我们对于我们所领受要有回应。好，那如果要讲这堂课的话，那就很多还要讲，要讲时间要掐的，要拉的好啊。但是我们等一下操练不要搞得太复杂，我只要你愿意跨这一步，就我这次来就已经很值回票价了哈。好，那我们现在呢，我们就来讲圣经的例子哈，我们一起来复习，都是你们很熟的哈。他们要请问你他们有没有需要？有，前面有大海，后面有埃及追兵，是不是？是真的有需要，而且是他没有办法解决，对不对？然后神有没有对摩西说？有，他叫他怎么样？举杖。请问他需要买一根杖吗？他手上就有一根杖啊，他就用他。他如果没有杖，神也可能叫他拿一个石头照样管用。所以重要的是他说拿什么，他说举杖他就举杖。结果水有没有分开？有啊。为什么？因为摩西顺服啊，他说摩西就向海举杖，哇，然后耶和华就做事，那大来个大东风哈，大东，刚刚我们讲到东风，你们教会东风要来了哈，然后呢就水，那个海水呢一夜就退去，水就分开了，海就成为干地了。好，那这只是上半集，还有下半集。接下来他又对摩西说手举杖，他又举同样一根杖，同样的命令，但是这一回水就关起来了。都是用他现成有的，是不是？然后当然知道我们结果，那些埃及啊那个全部都淹没了，是不是？神就是摩西，就是只要听神说什么，然后听话，然后就用他手上有的就成就了。在他岂有难成的事情？难是难在哪里？难在一个没有听话的人。为什么不听话？我们太理性了，拿这根杖哪行啊？这个是这个不去讲了，我本来是好。那我们来看水变成酒有没有需要？有啊，人家婚宴怎么可以没有酒呢？是有啊，是有需要啊哈。然后呢他妈妈就说，儿子啊，他没酒了。哇，耶稣怎么说？母亲，我与你怎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听到没有？不是听人的，是听神的。虽然你的环境有需要，但是你要听神给你绿灯哈，绿灯。但是他的妈妈呢，我觉得很有智慧。他听儿子，诶，怎么今天是这个样子了？没有听话。因为耶稣他过了约旦和受洗，也通过这个40天的这个试炼都成功了，他开始他的 ministry 了。在那个之前他顺服他的父母，但是当他 cross the line， 当他开始他的 ministry 了，他直接听天父的，所以他分得很清楚，他妈妈也知道。所以妈妈就吩咐他的那些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好，然后接下来耶稣有没有说话？有，他叫他们什么？把缸倒满了水。那些佣人有没有听话？有，很乖，就倒满了水。现在莫名其妙倒那么多水干什么？如果碰到我们的这个胰岛大哥就觉得很浪费，是不是？我知道他家叫我不要洗碗，为什么？因为怕我用太多水。所以如果叫胰岛去做这件事情，他一定满脑子不明白干嘛浪费水呢。但是那天那些仆人呢就都去倒水了，都去倒水了。 OK，然后呢，然后接下来耶稣又给他们做一件事情是更不容易的，叫他干什么？把水勺出来给谁？给管宴席的。不挨骂才怪的，是不是？不挨骂才怪了。不过还好呢，耶稣的妈妈已经说了一句话了哈，你就听他的哈，万一他不高兴怪到我身上好了哈，我不晓得有没有这层的意思了。反正这个仆人就硬着头皮就勺把水端出去了。很可能就在那个路上水就变成酒了。 I don't know， 我只知道有一个原则，耶稣有需要，然后耶稣有说话，然后有人愿意听，不可能的神迹就发生了。而且他变出来的酒是上好的酒。刚刚我们在台上也有讲到酒，你们教会那上好的酒正要来，会有很多的人来尝。就像多年前你们这里办特会， 我最喜欢来你们的特会，你们有提供的有一种的敬拜，有一种的神的同在，有一种的氛围是别的地方没有的。我相信这幕后的酒会更好，这是神要做的事情。那借谁做呢？是借着你们，不是借外面的外来的人，是你们。好，那我们接下来看，我讲的都是很简单的哈。五饼二鱼有没有需要？有啊，因为天晚了嘛，对不对？那大家都很饿了嘛，对不对？那本来门徒说，哎呀，叫他们自己去找食物吃，但是耶稣怜悯嘛，耶稣说给他们吃哈。有没有给？耶稣有没有吩咐？有哈。然后呢，然后他们只有五个饼两个鱼，对不对？所以呢，耶稣就注谢了，然后叫十二个门徒来，那每一个人就拿一个篮子，是不是？然后耶稣把它掰开，有没有？每一个篮子应该很少，对不对？是不是？ Simon 是不是很少？是哈。所以呢，我就先，然后他们就，因为他一批一批，所以你知道这个绝对是神迹，对不对？好，五千个人嘛，一排一排坐。所以呢，我比如说我是腓力，哈，然后我就拿了这个。然后我就给了 Simon 就一点鱼跟一点饼，对不对？然后接下来给美晨的时候，照理说我的篮子应该有少，对不对？问题是分完之后不止没少，还有剩。然后同样的神迹呢，然后这一次是谁给的？是这个五饼二鱼是谁拿出来的？是小孩子。所以我要对我们教会的年轻人，你们不要觉得你们年轻，我觉得你们会对这个教会会发出一种功用是你想不到的。真的，真的。你们觉得啊，我们年纪轻啊，大人可能也不会像我们懂什么吧。但是神要用你，谁能够拦阻呢？那我觉得我这张照片有一点夸张哈，你觉得哪一个妈妈会给孩子带那么大的便当？那我又在想，会不会这个妈妈已经算好这个孩子能够给其他小朋友没有东西是可以分一点。我相信我们当中也有这种的妈妈在我们当中。神会用你的，你把孩子教得真好，那天就是透过你的孩子行了那么伟大的神迹哈。好，接下来又类似的事情，同样在马可福音又发生一件事情。这一次呢是七个饼几条鱼，然后喂给四千人吃，都吃饱了，还剩下七个筐子。哈 ，Benson， 你的数学好不好？还可以，大柱子还比你好，是不是？看起来也比你好。那我们来算算数学哈，五饼二鱼喂养五千人。然后呢剩下十二篮，然后这边七饼两条鱼给四千人，剩下七筐子。请问神的数学是怎么个算啊？啊，我的几何是不及格的，微积分更不要说了。大柱你觉得呢？他说什么我听不到。哦，筐子比较大，我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哎，你们的教会真的是很丰富，方方面面有丰富。像大柱这种很有常识、知识、很爱主的也有，哈，真的方方面面都很全备，真的感谢主，哈。神的 formula， 神的算法是你扣留多少不给神，神在意的是这个。神有时候不太看你给多少，因为比如说我的条件没有 Benson 那么好， Benson 有赚钱他可以给很多，我没那么多。但是还好神不是看我给多少，他是看我们扣留多少不给。所以你看那个少年官，哇，什么那个法律什么律法他都守了， 然后耶稣说你还少一样，耶稣很厉害，耶稣都知道我们少哪一样。有的人是钱包不肯给出去，有些是面子不肯拿掉，有些是儿子不肯奉献，每个人都不一样，耶稣知道你还少那一样。那他呢就刚好就是钱，他产业很多耶，但是他放不下，很可惜。然后你看那个寡妇，就那么两个小钱，但是他把他养生全部给了，他下一顿饭都没有了耶。所以你看到没有，神看的是什么？是你扣留多少不给。坦白说，你扣留不肯给神的，我告诉你，迟早会成为你的捆绑的。神要你给，是要释放你，真的，不让地上的东西捆绑我们。然后更要命的是，马太福音25章有5000两的、2000两的、1000两，你讲到是恩赐，有一个觉得说：“哎呀，神只给我一个说方言的恩赐，哎呀，这个算什么？不要用了，把它埋在地上。”结果耶稣称他是什么？是可恶的。是可恶的，哇！他说：“你这个又饿又懒的仆人，又饿又懒。”弟兄姐妹，恩赐是神给的，他给你就是要去用。如果你去用，他很有可能会加添的。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可能晓得邵师母。我记得他有一次讲了一个见证，他在早年的时候，他也觉得他没有什么恩赐，胆子又小，不敢开口，所以呢，他唯一能够做的就是他说人家去探访，我就跟着去，别人说话我就在旁边默默祷告，我就做这样子。结果后来有一天，那个牧师要安排谁讲道，怎么祷告来怎么祷告去都是他的名字，他以为搞错了，就后来呢还是请他了。就那天轮到他要上台的时候，牧师在外面急得要命，不晓得他预备好没有，因为从来没有想到这个人要上台讲道。就后来他走进来了，然后牧师说预备什么，他说牧师有一节经文我不晓得在哪，牧师一听马上冲到他的办公室赶快去找那节圣经，结果时候到他就上来，一上来嘴巴就咔咔咔讲讲讲，就像河就流出来，有一个就哎呦时间到了，也没打个句点就下去了。长话短说，后来这个录音带不知道怎么样就传到国外去了，邀请就来了。弟兄们，你看到没有？一个他认为他没有什么恩赐的，只能陪人家去探访，在那边默默祷告，因为他愿意服侍神。结果神就做了奇妙的事情。所以记得，不要扣留不给神。神如果跟你要一个东西，那是极大的尊荣。我每次说神啊，你那么看得起我，你什么都有，你居然要跟我要这个东西。我怎么会不给啊，这是极大的恩典，他可以去跟秀珍老师要啊，他居然找上我啊，所以你不觉得是很大的恩典吗？哦，所以我们要记得哈。还有一个呢，神迹常常发生在第二里路，我们都会做好人做第一路就够了，但是呢按照我的经验常常是在第二里路。如果你渴慕行神迹的话，走第二里路吧，走第二里路吧，好，就是他要突破我们的人性，我们都会有计算机，我们会算，我们很聪明的呀，好，但是神常常就是在第二里路，一些突破你理性的事情，你们都很了解这个那个米勒牧师他们有见证，讲到阿根廷大复兴。那个时候不是祷告要几天的祷告，然后都没事发生吗？后来一个姐妹就是要敲那个桌子，你说这个没道理的事情吗？最后一敲，哇，啪，圣灵就来了，然后大复兴就开始了。我为什么跟你讲这样？因为我也不晓得等一下他会叫你做什么没有理性的事情。可能你今天一敲，搞不好事情就发生了。I don't know， 我不是神。好，好。那所以呢，你要知道，那天黄牧师讲了，我们是瓦器，瓦器你不要去修饰，瓦器就是瓦器。我刚进教会的时候我不知道，我进教会的时候我的头发是像圣诞树，然后我高跟鞋是很高，然后反正就是那个样，很风尘啊， 耳环很大，然后我一进教会怎么搞的，穿衣服恩慈牧师他们都穿另外一种的，穿长裙，然后没有人化妆，没有戴耳环。所以呢我一开始进教会努力，我就是在修饰外面，把我先生气死了，那变成怎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啊、哦！但是我要 fit in the culture 嘛，我觉得这才是进钱嘛。我花了很多年我才知道重点是里面，你要怎么让它出来。但是我就是一直在修饰外面，所以啊，感谢主，所以很重要的要让它出来，是他行神迹。好，还有一点我要跟大家讲的啊，让它出来就是你不要软禁圣灵了，对不起我用这个字，你像他多委屈啊，他愿意住进来，他住进来了，你是怎么对待他？不要软禁他，他是江河，他要运行，他是老板。你知道你这个房子不是你的了，你知道吧？你不要以为还是你的。你那天有没有忘了穿那个签那个产权转移啊？你们可能都没有签哈。这个房子不是你的，耶稣买去了。你了不起是房客。所以要让他做主。明白吗？要让他做主哈。所以呢在以赛亚书40章第3节哈，他讲到说那些高山削平，低洼填满，弯弯曲曲修直，当你做了之后，里面的宝贝有路可出来了，然后你不用做广告，凡有血气的都会看见耶和华的荣耀。你的所做的事情，你所说的话，人家会感受到里面那个宝贝。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异象，就是本来是一个很漂亮的花瓶。好，花瓶漂亮，花瓶漂亮有什么好处呢？这个玉凤姐，你如果有一个很漂亮的花瓶，你就放在家里一个桌子上，对不对？让大家可以欣赏，对不对？这就是一个花瓶的功用嘛。但是我在异象中我看到这个花瓶呢，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情，满了裂缝。一般我们就会把这个花瓶就丢掉了，对不对？有裂缝，谁要一个裂缝？但是我再仔细看，那个裂缝的地方开始有光透出来了，就成为一盏的灯了。我在对我们当中一些人，你可能过去你的家庭、你的背景、你受的教育，你很有条件做一个漂亮的花瓶，也或者你曾经也是过漂亮的花瓶，但是你经历各样的打击，你很多东西被剥夺了，你的青春被剥夺了，你的尊严被剥夺了。但是我要告诉你，在你的软弱的地方，你的主要显为完全，他终于有路可以出来了，你的生命就不再只是一个漂亮的花瓶，你可以把光带给很多的人。所以神有时候带领我们这一生的路是有他的道理的。别人可能觉得你很苦，但是我盼望你这3天的特会，我盼望你发现你是一个蒙大恩的女子。神做的每一件事情是有他的道理的啊。所以呢，三挖我们的自卑啊，我们的沮丧啊，我们三刚高的骄傲啊、自义啊，这些高高低低都要把它弄平。所以教会有各样的神的话语的教导，聪明人就要照着去做，那这样子神就有路能够用你。好，另外一个呢他要我讲这个我也不晓得为什么哈，他说不要负不该负的责任，这是神以前多年前跟我讲的事情。他说你为什么要负你不该负的责任？你能够保证你的教会什么时候可以坐满几百个人吗？你有这个本事吗？你为什么要负你不该负的责任？然后接下来他叫我去看马太福音11章，马太福音整章我就看了，前面就是耶稣的同工施洗约翰，他是来为耶稣预备道路，对不对？怎么预备到最后他进监狱去了？他就开始怀疑了，哎，老兄啊，到底有没有搞错啊？到底是不是你啊？如果是你的话，我怎么会在监狱里面呢？所以换句话说，耶稣的这么样子的可以说是同工开始怀疑他了。 然后耶稣又去哥拉逊啊，去行了很多神迹，没有人相信他，耶稣的服事很没有果效，是吧？那一般我们会怎么样？哎，我要去退休了，啊，我不干了，我受伤了。但是耶稣的反应，他让我看见他好健康啊，他说，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我说，啊，你怎么那么健康啊？要是我就受伤了。然后接下来他就跟他的门徒说，他说，你们要来学我。好，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然后耶稣就借着这个一个意象给我看见，他说牛呢就是有一个轭，对不对？好，就这边脖子一个轭，然后轭呢有两根绳子，所以主人这样咻一甩的话，那个牛就往前走，对不对？然后他这样一拉，牛就停，对不对？牛唯一需要做就是这个啊。那那块田能够长多少，请问是牛的责任吗？不是啊。那我就说，哦，主啊，原来教会我只要听你的，你叫我讲什么就讲什么，你叫我不要做什么就不做什么，至于教会会做多少人，那不是我的责任。那这样子真的很轻松，因为我觉得担子最重的就是你去负一个你负不起的责任。所以我要问台下的人，你有没有负一些你不该负的责任？你今天应该要放下了，你头上还有神呢，你对你的儿女你就尽你该尽的。什么时候他会改变，那是神的事情。那在整个过程中我们也不要难过，我们可以来赞美。每一次我们赞美就让魔鬼沮丧要去见心理医生，反正要等嘛，你何不来赞美呢？对不对？赞美就是宣告我的神从来不会做错事，所以还不如赞美。好，好了，那我再讲几个我自己的见证，然后呢，我们就要来操练了，好吧？我们的时间还可以。我先从神很恩待我，都是从先从初级再稍微难一点，再难一点，再难一点。所以呢，第一次呢，就是我去一个地方教课，第一次去。然后我一般都有习惯先到现场，我要看看那个氛围，看看稍微了解神要做什么。结果呢，他就叫我，我应该是两点上台的，他说你四点再上去，那不是课都不用教了吗？那我是坐在后面嘛。那那个时候刚好有一种的同在下来，就把我整个人罩住了，所以你叫我不动也可以。然后那个班长呢，就不晓得老师是谁，就想要暗示一下该上台了，所以他就说，亲爱的天父都讲不出来，就轰整个这个课堂啊，大家就被罩住了，所以他那个祷告也没做完，那我们就全部被罩住。然后呢过了一阵子，我就觉得我可以动了，因为你被罩住的时候就好像那个云柱下来，就是你就没有那些杂念，你想的就是耶稣。然后当我就可以动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这个尾椎好了，因为我过去曾经呢出车祸，那时候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整个车子翻过去，还好系了安全带，所以我这个尾椎是受伤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发现我的尾椎好了，所以我就一看，哎，那时候就四点了，哎，真的很准啊，那个云柱收走就四点，所以我就到前面，我就问台下，我其实没有经验，我少问了一个问题，我应该先问，请问你们刚刚两个钟头之前谁身体有病的？我没问，我就问说刚刚两个钟头有谁身体得医治？四分之一的人举手。我跟你讲，我讲两个小时我都没有办法让台下的人四分之一得医治，所以那个是第一次他让我尝到，然后接下来就稍微有点难了。有一次这个国内这个领袖呢，他就要带我去这个去东北去参加一个特会，我说不要了，我说下礼拜我还要教课，我一般周末我喜欢洗衣服然后预备什么的， 他说：“哎呀，带你去看大场面。我说不过他，好吧，我们就去看，就去看大场面。就真的那天一到，就跟那个宗教局的局长什么都吃饭啊什么的那样子。那反正不关我的事嘛。然后第二天呢，这个领袖就上台讲，哇，他们国内的领袖讲到都一级棒的，所以我在台下。”一面录音一面在做笔记，然后呢他讲不晓得是不是讲了40分钟，他说现在这个徐牧师要上来祝福你们，我差点没从椅子上跌下来。我说什么，你不叫我来看场面吗？你没有说我要服侍啊，那我怎么办呢？那宗教局局长也坐在台下，怎么办呢？我只好发抖上来，然后就在走了上来，五个字，能力要下来，五个字，那我就上来，然后我就能你知道台下有几千人吗？2000人就有4000只眼睛了。OK， 我就说能力要下来，然后接下来台下你看我，我看你，你知道那时候我多想要秀美如果在场给我这样抖一下，我都会很鼓励。下面全部是锡安山永不动摇，然后那个时候就像永恒，你知道吗？然后那个时候我在想什么？我在想什么？我想国内服事的门关了，没了，那我能去哪里呢？去非洲吧。我那个时候就在想这个，足足4分钟。我为什么知道4分钟？因为这个事情过后，当我回到美国的时候，有一天我在走路，我就在听录音，哎，空白4分钟，那4分钟真的像永恒。那你能怎么办呢？你知道，如果你现在你看我，我看你，我什么都不讲，然后4分钟，你知道有多尴尬吗？我觉得我的细胞都差不多死掉了。然后4分钟，我也不晓得为什么4分钟，我不晓得是不是神给我考试，还是神的灵临到人的身上，经过脑袋分析要4分钟，我不知道。我只知道4分之后，台下爆发，邪灵彰显，大叫、哭、笑、醉，这是第二个考试。因为那个时候我不敢在台上说火火火，因为我知道神很讨厌肉体的事情，如果我在火的话就更糟糕。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想说死就死吧，就这样，以后没有人会邀请我了，就去非洲，没有人认识我，从那边再重新开始吧，就是这样子。然后第三个是可能我们当中有一些听过，我就是第一次被邀请去这个天主教，我从来没有接触过天主教，但是因为我一些的属灵长辈有去，所以呢我知道 OK 的，所以我就去了。然后长话短说，要讲就讲不完了，我要跟你们操练。结果后来那个到礼拜四了，因为他这个圣经跟我们用是不一样的，同样的圣经，但是以赛亚他翻成伊撒伊亚，其实比较合英文 Isaiah。 所以你说要我去讲道，本来就不是很会讲道，然后用不同版本的，然后他们还要给你翻一下，那所以我就邀请圣灵，所以呢他们大概很渴慕，就噼里啪啦的到了礼拜四了。礼拜四我晚上的时候，邀请我去的那个人就说弟兄姐妹都很得着，但是神父们还没有把天主找回来。我想我谁啊能够帮你天主找回来啊？我很怜悯，但是我还有头脑，我不会保证你明天天主会出现，所以我就只能微笑静默不语。我想说，哎呀，明天礼拜五就完了，就可以走了，就是这样子。就到礼拜五呢，敬拜赞美，他们的敬拜是一个小时的。哇，我就开始，神就开始跟我说话了，跟我讲两件事情，我都是很痛苦的。我都是很为难我的理性的，都是说实在是不愿意的。但是呢，那整整一个小时呢，同样的念头，这我没办法。所以当麦克风交在我的手上的时候，我就说我要做一件事情，我要做两件事，但我先做第一件。如果你不愿意接受的话呢，你可以 把你的脚伸出来。他们是全部很整，他们很守规矩的，都是坐在地上的，有一千多个人。那所以我的意思说，你的脚伸出来，我就知道你不要。那神要我做什么呢？神要我在地上爬。弟兄姐妹，我是个女的，我是个牧师，我是个基督教的牧师，我到天主教去丢脸，而且他也没告诉我为什么要爬。我小的时候爬过，包尿布的时候爬过，我后来都没有爬过了。那我就爬，而且我就决定不看他们的脸，我就看谁的脚伸出来。我一看，哎，这个伸出来，那我就掉个头。反正我赶快把这一排一排爬完，我就了事可以做第二件事情了。我是这么想。就爬完第一排，居然没有一个脚伸出来。然后呢，神父都坐在这一区 ，OK。好，他们也没怎么样，然后我就要爬第二排了。奇妙的是，当我要爬第二排的时候，第一排的人不约而同180度向第二排，没有人命令他们，所以等于是第一排跟第二排就面对面。那当我开始爬的时候，开始有人抓我衣服，开始有人撕裂心肠，开始有人哀嚎，每一排都这样子全部爬完。然后神父一个一个出来，鼻涕流到这里，他们在悔改。为什么？他们看见天主骑在我的背上。怎么看见？我不知道。我们不是说要走二里路吗？对我来说那是二里路。我以礼拜一到礼拜四聚会已经带得很好了，就这样结束吧。我那时候跟神说，神啊，别搞新花样了，明天就结束了，他就不放过。所以当他们看到天主的时候，就像照镜子，他们看到他们的骄傲。也很可能礼拜一到礼拜四他们搞不好批评论断我，这个牧师不会讲道，我也不知道。 anyway， 反正他们就一个一个认罪。哇，真的鼻涕我没看到流那么长哈。那第二件事情的是什么？要我给他们洗脚，2000个人，4000，我不晓得我有没有夸张哦，也许是1000个人吧。我想那个场地应该1000个人，1000个人就2000只脚，我要洗到什么时候？就那个时候神就给我一个智慧，现在神父们都转了嘛，就邀请他们来一起来洗脚。哇，那天同工也真的是快速啊，什么水啊、毛巾啊、凳子啊，全部。然后洗的时候有枯尘一片，有的人说他看见他在洗耶稣的脚，有一些说看见耶稣在洗他的脚。好，我觉得时间够了，我不再讲了哈。